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以斯帖记这卷书因为通篇都没有提到神，因此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教会对此都有很多的争论。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不喜欢这卷书，因为当中的内容包含了他认为是太多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从来没有传讲过以斯帖记，也没有撰写过这卷书的注释。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最初的七百年里，从来没有人写过以斯帖记的注释书。另一方面，纵观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很推崇这卷书。十二世纪著名的犹太医生和拉比摩西麦摩尼德认为以斯帖记可以和摩西五经相比美。遗憾的是，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没有提到神的律法，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几个世纪之后，犹太教学者们尝试弥补这个缺陷，于是自行撰写了107节经文添加进去，包括莫迪改和以斯帖的祷告。这107节经文明显是后期加进去的，尽管罗马天主教在16世纪接受了这107节经文，但是新教的圣经学者们并不认同。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这卷书最初是以斯拉和他的助手们写的，其中比较突兀的部分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谓的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只不过是增添了危机中的悬念而已。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祷告没有记录下来，原因在于神显然要让我们知道，即便在他的子民不忠心的时候，神仍然是信实的。新约固然从来没有引用过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不是也没有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过吗？希伯来书11章34节说，神的子民因着信脱离了刀剑的锋刃。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似乎就是在指以斯帖记里面所记录的事情。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以斯帖记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恰恰是这卷书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即便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神依然没有对我们置之不理，即便神隐藏起来，他依然在暗中掌权。以斯帖记强有力地证明了神的眷佑。圣经学者维农麦基曾经说过，眷佑就是神的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现在我希望告诉大家，以斯帖记就是采用戏剧化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眷佑。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正在观看一场大型的音乐晚会，或许在座的各位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演出。就在这个时候，剧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台上的场景布置立刻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一幕，奢华的宴会。当以斯帖记第一章的大幕拉开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极尽奢华的酒会。现在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二到第四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亚哈随鲁确实非常富有，要知道在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攻克了苏珊城的时候，富丽堂皇的王宫让他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在那里找到了1000多吨金条以及270吨的金币。亚哈随鲁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83年，苏珊城召开了一次战争动员大会。在此期间，他和国内的那些领袖们见面，希望让他们相信波斯有能力入侵希腊帝国，并且取得胜利。当时波斯和希腊都是超级大国，所以亚哈随鲁安排这次宴会，就是为了向自己的臣民证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180天的宴会结束后，薛西王又向所有人打开宫殿的大门。我们来看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所有的管理人员、家属和朋友都受到了邀请。第六节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细节，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顺便提一下，波斯语的御园这个词后来被希腊语采用，再后来又被英语采用，是天堂乐园的意思。从宫殿的宴会厅，客人们可以看到亚哈随鲁富丽堂皇的御花园，雕栏玉砌，巧夺天工，小桥流水，奇珍异草，那里就是乐园，它的主人就是亚哈随鲁王。所以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宴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邀请函。亚哈随鲁召集了他国家里从非洲直到印度的所有达官贵人。作为旁观者，我们会觉得亚哈随鲁不可战胜，有绝对的实力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毕竟他的军队极其强大，举世无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和有一点幽默感的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不能对他的妻子发号施令，这让我们看到了第二幕的场景。第二幕，一个下流的要求。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薛西王的宴会只是针对男人，妇女则由王后来招待，很有可能是在那7天的时间里。历史学家认为，瓦什提王后的宴会还邀请了王的嫔妃，总共360人。瓦什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称心如意，大概是一个荣誉称号，表明他受到薛西王的宠幸。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是，瓦什提是之前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的曾孙女。我们接着来看第10和11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伯拿、比格他、亚伯他、西达、贾贾，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 她容貌甚美。换句话说，在过去六个月里，亚哈随鲁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实力，现在他打算用一个下流的要求来结束这场奢华的宴会，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另一份财富。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波斯妇女不佩戴面纱，作为国家的王后，瓦什提早已公开露面，除了过去六个月的宴会期间，在其他的正式场合他多半也会参加，所有的人都已经领略过他的芳容。公元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注释书米德拉什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亚哈随鲁实际上是要求王后仅仅佩戴王冠，赤身露体的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说，亚哈随鲁的要求确实非常过分，我们从第十节就可以知道其中的缘由。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喝多了。我们也可以大概猜到，很多客人也喝醉了。那里的宴会只有男人参加，妇女和瓦什提王后在一起。这个时候，亚哈随鲁希望结束宴会，不是通过燃放烟花的方式，而是借着欲望和嫉妒。他希望在场的客人都嫉妒他，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看到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囊中之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时，波斯帝国刚刚没落下去。他写道，波斯文化是很放荡的，有权有势的男人经常会让自己的大群妻妾赤身露体地排着队伍上街，借此向其他人炫耀。你一定会说，这也太邪恶了吧。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比他们好不了哪去。别忘了，美国有戴托纳的比基尼海滩，新奥尔良的同性恋狂欢节和拉斯维加的花天酒地。全国各地的所谓绅士俱乐部里，除了没有绅士之外，什么下流的事情都不缺。在我们国家，色情行业更是年收入超过几十亿美元的大产业。还有我们唯恐躲之不及的单身派对，这些场合都是美女如云，但他们都是别人的玩物，最终都会被人丢弃，不会对女性有任何的尊重。亚哈随鲁也是同样的一副德行。坦白讲，我们或许以为亚哈随鲁可以做到随心所欲，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妻妾成群。我们不难想到，宾客们是会嫉妒他，羡慕他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第十二节却让我们始料未及，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亚哈随鲁的王牌不肯出场，顿时现场风云突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这个最高统帅可以对着整个帝国发号施令，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居然不听使唤，于是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如果我们在现场观看这一出话剧，一定能够听到幕后的躁动，还有人在大声的耳语，连台下的观众都听得到，显然是出了什么问题。接着传令官独自从王后那里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拿着餐具的手也停在半空当中。只见那个人走进亚哈随鲁王，趴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他说他不过来了。王的脸立刻红一阵紫一阵，他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不对啊，我是世界的王。这一幕都会让我们笑出来。王后在另一个房间说，别闹了，亚哈随鲁， 你别指望我会去你们那个宴会厅。尽管所有人都对王唯唯诺诺地说遵命陛下，但王后却对他说了不。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曾经深入地研究过新旧约当中的人物，他对瓦什提的描述如下：圣经作者让我们对这位身处令人作呕的环境中的王后肃然起敬。她勇敢地拒绝了王的命令，她的美貌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而不是要展现给那一屋子醉醺醺的人。的确是这样，我真的认为瓦什提是值得敬佩的。在这个时候，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格，勇于抗拒一个以残忍而闻名于世的人，而且他很有可能为了这一举动而失去一切，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甘愿牺牲这一切，他甘愿离开乐园，而不要沦为一个性感的招牌，被当成一件物品，供那些被酒精麻醉的男人观赏。在以斯帖王后登台亮相之前，我们应该静默一分钟，向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的这位瓦什提王后表示敬意。她为了自己的品格而甘愿牺牲冠冕。所以在这出话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我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为了赢得别人的赞赏和关注，我又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呢？为了保留自己的声誉，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我有没有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失去朋友、亲情、客户、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的这一刻，瓦什提王后牺牲了她自己的一切。但是现在亚哈随鲁王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本来以为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里呼风唤雨，调遣当时最庞大的军队，但是他的妻子却让他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是当着文武百官、王侯将相的面。过去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说服他们要跟随自己同赴战场。亚哈随鲁本该喝一大杯咖啡好好清醒一下，然后去找王后道个歉，但是他却找了一帮溜须拍马之辈寻求建议。这样我们就结束了第二幕，来到了第三幕。第三幕，一个荒唐的反应。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有七个人上场了，他们都是明哲人，懂得法律和实务。对十四节，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王的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亚哈随鲁当众出丑，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他就假装王后的举动涉嫌违法。这样一来，王就可以离开宴会，去和这七个人商议，怎么样让局面能够得到控制。我需要提前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后来的提议绝对愚蠢，荒唐可笑。首先，他们对王讨好了一番，抚慰他那受伤的自尊。我们来看第十六到十八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夫妻关系都有麻烦了。我们的妻子要是听到发生的事情，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罢工的，什么家务活、洗衣做饭全都不干了，我们甚至都不打算回家了，这太要命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第十九到二十节就是他们提出的高见：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在座的会不会有人在想，这可是个好主意啊，我喜欢以斯帖记这卷书。显然亚哈随鲁欣然接纳了这个建议，并且下达诏书。第21到22节说，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些人看到这份诏书之后会大声说，太棒了，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他会把这个诏书复印很多份，贴在厨房的各个角落，贴在窗户上、电视机上，甚至于私家车的仪表盘上。每次当他妻子想要表达不满的时候，他只要用手指一下那个诏书就可以了，去看看吧。只要你不是刚刚结婚，就一定知道，你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妻子的尊重，而不是强求她这样做。尊重是一份礼物，你尊重你的配偶，对方才会尊重你。你把这一类的经文贴得满屋子都是，也不会得到对方的尊重的。尊重不是靠着勉强来得到的，必须精心的栽培呵护才会开花结果。亚哈随鲁没有尊重自己的妻子，却奢望得到对方的尊重。我可以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在马代波斯颁布法令，我才不要什么栽培呵护、播种施肥，我现在就要得到尊重，我是这个帝国的君王。这份诏书只会让王和他的参谋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首先，这个诏书的颁布本意是想把这种尴尬的局面压下去，但实际上却是欲盖弥彰，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其次，他们都担心国内所有的妇女在听说了瓦什提抗令不遵的消息之后，都不再服从自己的丈夫了。诏书一颁布，国内每一个女人都绝对会听到有关瓦什提的新闻。是谁导致了这种结果呢？那还用说吗？难怪千百年来犹太人都在嘲笑亚哈随鲁王和那些参谋的愚蠢决定。王的酒他们喝得太多，直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清醒过来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当时的头脑很清醒，他们的主意是出于万王之王的影响。不管你是否觉得自己生不逢时，遭遇生活中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你都不要忘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真理，那就是神在幕后指引着这一切，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历史。不管你现在觉得有多么的无助，神其实都在规划着你前方的每一步，为要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他或许隐身在幕后，或许没有给你解释人生每一次的遭遇， 但是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这出戏。有一位作家写道，不要错误地以为神睡着了，对整个世界都置之不理，或者他没有看到那些荒唐的宴席，或者当那些不敬虔的掌权者做出不公平、无耻甚至愚昧决定的时候，神在天上好像束手无策。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眷佑，他在幕后动工，甚至使用那些最世俗的决定来成就他自己的完美旨意。以斯帖记第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安排了一个位子。十六节经文过后，这个位子将由一个名叫以斯帖的孤儿占据。这个女孩会成为王后，影响亚哈随鲁王，保障神选民们的安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